当时绿烟的质量很糟糕，所以接下来是以后在绿烟的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4章的后半部分。在福音之家，我们常常说，认识耶稣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。耶稣所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很多很多。那你认为认识耶稣最最宝贵的方面是什么？我发现许多飞行徒在我们中间待一段时间，很高兴。那么，即使仍然有许多疑问，但他们还是愿意承认说：“我很羡慕你们，羡慕我们的平安，我们的喜乐，羡慕我们团体生活的彼此相爱。”你想想，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民族，出生在不同的年代，但他们可以见到我们彼此接纳。我们彼此信任，我们彼此关怀。认识耶稣的确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，他所带来的福气很多很多，包括我们今天所思考的另外一方面，切实的盼望，切实的盼望。我再读一下第四章最后一句话：所以，你们应该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原先读者当时写错了人家的基督徒，好像很需要如此的劝勉。明明的是我们也是，对不对？离弃偶像，开始服侍又活又真的神，当然原则挺好，但实际的情况并没有那么顺利。保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面对了很激烈的迫害。保罗离开之后，还向他们继续遭受患难。本来保罗所宣讲的，让他们内心满怀盼望。耶稣必要再来，带神的子民进入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。但已经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，耶稣依然没有再来。他们现在怎么样呢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保罗很高兴，通过同工的祷告，知道帖撒罗尼迦基督徒还站立的稳，没有动摇。听到他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，当然他感谢神。但正因为他意识到现在站立得住，并不意味着将来一定坚持下去，他特别想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，好叫他们在耶稣再来的那日完全圣洁，无可指摘。那么，除了迫切地为他们祷告，他也通过这封书信想提醒他们。我说提醒，因为这些事他们早就知道。咱们看看第二节，4章第2节，我们上一次所看到的，我们凭着主耶稣传给你们的是什么命令呢？你们是知道的。然后那个是什么？你记得吗？就是要远避淫乱。然后第二节、第九节，你看，轮到弟兄相爱，用不着人写什么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受了神的教导，要彼此相爱。那么保罗想激励他们讨神的喜悦，总共有三个方面。上一次我们看到头两个，也就是控制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承担自己生活的责任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，今天第四章后半部分的内容有第三点，有共同点也有差异？咱们看一下第13节：弟兄们，轮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。免得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。今天我们探索的题目好像他们不知道。别忘了，保罗跟他们在一起只有3个礼拜的时间，看来这节课他没有讲什么问题呢？也就是死亡。所以你看，总共有三个：第一就是淫乱，第二就是工作。那就是上周的两个题目。那这一次，今天就是死亡。他们满怀盼望，等候耶稣的再来。但那些已经离世的人怎么办呢？4章13到18节，保罗的功课，今天我们可以彻底的改变我们对死亡的态度。单张上你可以看见今天的中心思想：面对死亡，以耶稣的再来彼此劝慰；面对死亡，以耶稣的再来彼此劝慰。简单的说，不要绝望，而要盼望；不要绝望，而要盼望。 死亡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，对很多人是个忌讳或者敏感的话题，对不对？悼念逝去的亲人往往会是很多年的过程，有时候我们很突然再次经历悲痛不已。随时将死亡，我可以保证听众会有人正在经历极度痛苦的情感。那么众所周知，柳叔叔亲爱的福根上个星期刚刚离世了。很有意思，借着这系列讲道，神正好让我们学习今天这段经文。那么除了帮助我们更好地为胡阿姨和她家人献上祷告，其实将来我们都会面对自己亲人的过世。圣经没有很多容易的答案，有的人愿意谦卑下来，有的人心里刚硬，有的人一直没有听福音的机会，有的人听过福音无数次但依然拒绝。具体为什么某一些人愿意悔改承认对神怜悯的需要呢？神的掌权我们无法看透，但最起码我们可以知道，没有例外，人人都应当面对神的震怒。最近在小组，咱们大多数人查罗马书，我们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，人人走死亡之路是理所应当的，究竟没有例外，都没有为神而活，我们都没有将神放在首位，反而我们顺从了心中的偶像，我们并没有把安全感和满足感建立在又活又真的神或在伊甸园之外，死亡是无法避免的。前面有没有说，今天所思考的跟四章前半部分的内容有共同点？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。上一次保罗提婚姻和工作绝对不是偶然的，大家想一想，当圣经第一次描述犯罪堕落神咒诅所带来的后果，生活中哪两个领域受影响呢？也就是婚姻和工作，上周所提到的。那么等候耶稣的再来，我们依然活在被咒诅的世界，但咱们要跟世人截然不同，我们要服侍神，活出圣洁的生活。那么除了婚姻和工作之外，创世纪三章也提到另外一方面，什么方面呢？也就是死亡，对不对？死亡是不可避免的。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常常这样说，我对统计很怀疑。众所周知，政治家记者老应用统计甚至操纵数字来证明他们的论点，只不过有一个统计是不可否认的，100%的概率人人都会死。尽管如此，保罗说咱们基督徒不要绝望而要盼望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忧伤是可以理解的，他们正在等候耶稣的再来，但教会一些人已经开始死亡，那怎么办呢？忧伤是自然而来的，耶稣自己说哀悼的人是有福。当耶稣把拉撒路活过来之前，他做过什么你记得吗？在哀悼者面前，耶稣流泪，他哭，因为死亡本身就是给人带来哀痛的事。但是当一个基督徒离世，这确实很不一样。再次看第13节，当一个基督徒离世，我们的忧伤应当跟非信徒不一样，基督徒有盼望。让我们接着看保罗如何使他们确信主再来的盼望。确信主再来的盼望，这就是今天第二点。保罗没有说离世的人，他说什么呢？睡了的人。保罗提很奇妙的道理，从属灵的角度来讲，人人生来都是死的，但当我们归向神，我们得到新的生命。那么上周的退休会我们都想到这一点，学生保罗告诉格林多人说，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。那我们职场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学的是什么呢？彼得前书，彼得说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的复活，使我们重生，得着永生的盼望，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保存在天上的基业。那么当保罗用睡了的人这个说法，是不是特别的恰当？ 正如每天起床发现过去几个小时 无意识的状态只是暂时的，那同样在主内离世的基督徒只是暂时的不跟我们在一起。不是说离世的基督徒陷入了一个昏迷无意识的状态，没有没有，从别的经文我们晓得 离世基督徒的灵魂直接与神同在，然后他们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得到复活的身体。朋友，我告诉你，基督徒的盼望不是痴心妄想，是切实的。这跟非信徒如何看待离世的人真的太不一样，你想想。按照许多电影，死了的以后大家进入了极乐世界，对不对？按道理，无神论的世界观主张物质主义，所以中国大陆的非信徒其实不应该痴心妄想，通过少之钱、少之房子、少之 iPad 等等，不应该以为可以让死去的亲人在另一个世界过得更好。当然如此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根基呢？并且 这样跟物质主义是不一致的， 是有矛盾的。基督徒的盼望不是痴心妄想，也不是建立在一些感情而已，这都是根据第十四节，你看到没有，保罗所阐述的信息，咱们一起读好不好？第十四节，我们若信耶稣死了又复活了，照样也应该相信那些靠着耶稣已经睡了的人，神必定把他们和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之所以能够确信这一点，是因为耶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。回家之后你可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，格林多前书的整个五章，十五章，对不起，格林多前书十五章，保罗说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的信是虚空的，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。其实在座的非信徒，我特别建议你探索了解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宣称，有充分的证据，耶稣复活这个现实把一切彻底的改变。基督徒对耶稣复活的信心不是痴人说梦，而是建立在历史被证明的基础上，神所立的王已经把死亡吞灭了。感谢主，这不仅仅是历史性的事件。第十五节，保罗补充，这是照着主的话告诉他们，这不像世人的希望，比如啊，我希望中国足球队能参加明年的世界杯，不是，我真的特别希望将来什么什么，比如说将来我特别希望再一次见到已经离世的基督徒，不，保罗说这一定会发生，因为神必定把已经离世的基督徒，耶稣一定再来，然后到时候把已经离世的基督徒和耶稣一同带来。那感谢主，死亡并不是复根生命的终结，也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尽头。如果我们在主内，我们可以晓得，即使在最悲伤的时刻，我们也有100%的确信，我们将会与主一起复活。十六到十八节的顺序，我不知道你留意没有，不像耶稣第一次来临，看起来很微不足道的。不，这必昭明，这必彰明浇筑。耶稣必亲自从天降临，然后那些已经离世的基督徒他们也要复活，号角要响起，号角要吹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得到复活崭新的身体。然后第十七节，你看，还活着的基督徒也必和他们相会。太奇妙，我们会终于在一起，这就是今天最后一点，我们会终于在一起。前几个礼拜我们家举行石母奶奶的葬礼，当然我们家都很悲伤，当天更加感受到以后无法见到奶奶，无法和她沟通，无法和她拥抱。但与此同时，那天其实特别的美好，通过葬礼的仪式，我们回顾过去，向神献上感恩，并且切实的盼望将来， 莫想现在的分离只是暂时的。我们那天用了神的话彼此劝慰，不要绝望，而要盼望，彼此提醒，既然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我们可以确信将来耶稣必再来，到时候我们会再一次跟奶奶在一起。不要绝望而要盼望，确信将来耶稣必再来，我们会再次在一起。大家想一想，飞机场两层不同的局面，在出发大厅几乎每一次可以见到家人很痛苦的告别的场面，对不对？在另一层的到达大厅，局面也有哭声，但是真是截然不同。我特喜欢观察家人的团聚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常常以耶稣的再来彼此劝慰，我们可以确信将来我们终于会在一起，我们终于会在一起，真是太好了。每一次有主内的人离开我们，基督徒可以确信这只是暂时的。明天参加福根葬礼的弟兄姐妹，如果这是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葬礼，我告诉你，它很不一样。望着福根的棺材，我们可以怀有切实的盼望，说再见。耶稣再来那天的团聚会太奇妙，不只是神所有的子民会在一起，包括福根，更重要的是十七节的后半节所说的，在空中与主相会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常常同在，到时候他必带我们到他所预备的新天新地，那里不再有任何痛苦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死亡，没有悲哀，没有痛苦，没有哭嚎。保罗不愿意帖撒罗尼迦基督徒不知道，免得他们忧伤，像没有盼望的基督徒一样。福音之家同样，不管是现在为福根弟兄的悼念，还是将来别的基督徒的离世，咱们不要绝望而要盼望，确信基督必再来，我们会终于在一起。我估计在我们头脑中，咱们许多人都有下面的问题。那些已经去世的非信徒的家人怎么办呢？我必须承认，每一次我参加了没有信主亲人的葬礼，我非常悲伤。没有悔改相信耶稣的人确实没有盼望，他们会面临将来的审判。临终床去世人的心，当然我们无法肯定，会有人在最后的时刻终于悔改。但我也知道许多人越走到尽头，其实心里越刚硬。那么当时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，神是慈爱的，但他也是公正的，他必荣耀自己。其实耶稣说不要单单考虑已经死了的人，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自己，我们是否准备好了当面遇到耶稣呢？非信徒，我恳求你们尽快的悔改，离弃偶像，归向又真又活的神。基督徒面对死亡跟世人相比真不一样，我们有切实的盼望。下周日我们会发现耶稣的再来实际上对非信徒是极其可怕的事，去世以后已经太晚了。所以今天我恳求大家离弃偶像，归向神。非信徒朋友，只要你们仰望耶稣，信靠他钉十字架的成就，你确实也可以跟我们一样不怕神公义将来的愤怒，满怀有切实的盼望。我们确实可以有满怀切实的盼望，认识耶稣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。那弟兄姐妹，最最宝贵的一方面呢，我希望大家同意得到切实的盼望一定算最宝贵的之一。那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，让我们被重生了，可以知道这切实的盼望不是痴心妄想，而是真的是建立在基督过去从死里复活的历史性所发生的一切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真的是不必绝望，我们确实有盼望，我们将来一定会与你同在。主啊，我们太期待。那么主啊，求你安慰正在 爱念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放心，知道他们与主内的已经离世的弟兄姐妹只是暂时不在一起，让他们每一天再次定睛在将来的那日，坚定我们的信心。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